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天主教教理的
2419到2436号。
在这一讲里面，我们主要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呢，是介绍教会的社会教导，也被称作是教会的社会训导。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经济活动与社会正义。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教会的社会教导。看这2419，基督的启示引导我们对社会生活法规增加深刻的理解。教会从福音中对人的真理领受圆满的启示。当教会履行其宣告福音的使命时，它以基督之名向人们证实其尊严及其与别人共荣的召教。教会教导人与天主上至相符合的正义与和平的要求。这个2419条呢，主要是介绍教会的这个社会训导的这个出发点。那么其出发点是基于哪里呢？是基于人的社会性特质，它必然跟他人有关系。所以呢，在处理这个关系的时候，常该遵循的一个原则呢，就是正义。那么其目的是和平相处。所以呢，在实行这个原则的时候，信仰能够提供极大的帮助。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基督徒也要生活在这个社会上。那么所以呢，这个信仰啊，对他的社会生活呢，一定会有所指引。那么这个指引呢，通常是来自于基于启示，借着福音的这个原则而引申出来的一些理论和原则。这样的好帮助基督徒在度这个社会生活的时候，也不脱离他的信仰，更不脱离他对天主、对社会以及对他人该有的那个责任。我们看2420，在人的基本权利及人灵得救要求时，教会对社会经济事务也发表其道德的论断。在道德层面上，教会拥有不同于政府的使命。教会关怀公益的现实层面，是因为公益导向至善，以及我们的最终目的。教会对现实财产及社会经济的关系，努力启发正确的态度。那么他继续在讨论呢，跟上一条相关的这个内容。那么教会也为什么要有社会训导呢？因为要在这个社会训导里面呢，它涉及到那个人的这个基本权利啊，人在社会上生活所应该被顾及到的这个基本权利，以及对人灵得救的这个影响。所以教会的出发点呢，常常是公益，为了就是所有人的这个好处。那么比方说这个基本权利就是为所有人的这个好处，所以这跟政府的这个观点是不一样的。政府呢，它可以说它是为了公益，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它是为了一些政党的这个利益。那我们知道那个政党的利益和公益呢是有区别的。看这个2421，教会的社会教导发展于19世纪，正是福音与现代工业社会相遇，与消费物资生产的新结构，与社会、国家、权力的新概念，与劳动和财产的新形式相冲击之时。教会的这个社会训导在经济社会事务上的发展，正是教会教导持久性价值，同时正是教会恒常生活而主动的圣传的真正意义。那么2412呢，介绍这个教会的这个社会训导的历史。那么从历史上看呢，这个教会的社会训导应该算是一个崭新的这样的一个科目。为什么呢？因为它从这个19世纪，也就是18几几年的时候才开始，所以这个时候正好是工业革命的这个时候，是近代社会啊工业革命的那个时候。那么在那个时期呢，这个信仰呢开始跟这些新的就社会上所发生的这些新的这个事物呢产生了一些碰撞。所以在碰撞之后啊，那么就会有一些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就是教会呢要为了这个公义，也为了这个正义，他要发言。他要给予这个基督徒一个适当的一个指导。那么也就是帮助他们在现实生活的时候不至于偏离他们的信仰。那我们看这个2422，教会的社会教导包括一套理论，其表达是随着教会依照耶稣基督的全部启示，在圣神的协助下解释历史过程中的事件时所形成的。这种教导越启发信友的行动，越能够为善意的人所接受。教会的社会训导呢，通常呢给出的是一个原则啊，在这个原则的这个基础上，他指导基督徒该怎么去行事，怎么去对待就是当今社会所发生的这些事儿。 那么同样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些原则呢，除了被基督徒所接受之外呢，也会被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善行人士呢所接受。教会在阐述这些原则的时候呢，通常啊，它的这个根据啊，以及它的这个论据呢，是很清晰的，是具有很强的这个说服力的。所以呢，教会对社会生活呢，它常常起到一个督导和指引的这个作用。这里呢，就是我突然想起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哈，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我在一个短视频上呢，看到了一个染发的一个牧师，当然他染那个发的那个颜色呢是非常奇怪的，那种绿色的那个头发。他是一个牧师，并且耳朵上呢还打了一个耳钉，当然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哈，年轻的牧师，长得也非常的帅气，打扮是非常非常的时尚。那我们先不说这件事情本身的这个好和坏哈，因为他在网上这个发视频发短视频，在下面的这个评论里啊，就有人就提出了异议。有人就说，你既然是牧师，为什么做这样的打扮，又染发啊，又有耳钉？那然后呢，这个牧师本人呢就做了回复了。他的回复是这么说的，他说，圣经在哪里说了人不能够染发，不能够打耳钉？这个话很短哈，但是很有力啊。所以表面看起来呢，他这个回答呢是对的，但是呢，我看了之后呢，我觉得很好笑哈。但是呢，圣经哪里又说了这个一个牧师可以去发短视频呢？这个话肯定没有，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是没有这个事物的，是没有这个短视频的。那你为什么可以能够在短视频上去宣扬福音，去唱这个圣歌呢？啊，这是因为呢，耶稣啊去让这个所有他的信徒啊去把福音去广传的时候，这包括着就是后世你可以采用任何合理的这个正当的这个方式方法啊去广传。那么你发短视频就是当今这个社会非常流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很多知识都可以在上面去传播，所以这是可以的。为此呢，你圣经里面所给你的常常是一些指导性的原则，你不可能要求圣经什么事情都告诉你去做。那你还问问圣经能不能够吃韭菜鸡蛋馅的饺子，那圣经上还没说你能吃呢，那你碰到这个饺子你就不能吃了。所以呢，教会呢常常是在这个信仰里面找到一些原则，用这些原则去解释我们在现实所能够碰到的这个事物。你这样的话才是合理的，你不能什么事情都要求圣经告诉你做你就做，然后圣经没告诉你做你就不可以做。我们知道的重要的是原则。我们看这个2423，教会的这个社会教导提供反省的原则，指出判断的标准，提供行动的方向。任何认为社会关系只取决于经济因素的主张，都违反人的本性及其行为。那么这里呢，继续来细化社会训导要包括的一些内容啊。这里的这个内容呢，他说的很清楚哈，他通常提供给你的是一些原则和一些判断的这些标准。比方说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任何的这个社会关系不能够只靠着经济因素来决定。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的结果一定是违反人性的。这个话呢，这样讲起来挺抽象哈，我们换好懂的话啊，把它换成好懂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经济主导一切和经济绝对化，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啊不择手段的这个罪恶。当一个社会呢把经济绝对化了，或者是把经济看的是这个绝对重要了，那么其结果一定是导向一个不择手段的这个罪恶。我们中国的一个社会呢就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挣钱啊，就是为了钱，就是把经济看的是绝对化，所以不择手段。你看这个为什么造假的人这么多呀？因为都是追求经济利益嘛，是吧？你用好的原料去做成一个产品的价值，比方是1块钱，但是你用假的原料或者次的原料，那么它的成本呢只有5毛钱，所以你这样就省出了5毛钱。当你去极度去追求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这个时候呢，那么后来呢就，你有的人说那5毛钱的还多，那我不如用1毛钱更假的这个材料去完成了，这样的话利润不就更大了吗？对，最后就导向罪恶了。所以就你看这个中国的造假泛滥。这么多年来都治理不好哈，这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原则就好像是在说，没有钱不行，但是有了钱也不是啥都行。所以呢，钱也不是绝对的，所以二者的关系呢是相类似的。就是当我们把钱也不能看成是绝对的，钱是不是有用的？钱一定是有用的，但是钱不是绝对的，有很多东西钱买不来的。我们看这个2424，一种以获利为一规则，以经济活动为最终目的的伦理是道德上不能接受的。无节制的贪图金钱必然产生败坏的恶果，是扰乱社会秩序的许多冲突的原因之一。一个牺牲个人及社团的基本权利而就和集体生产组织的体系， 违反人的尊严，凡是把人贬义为纯粹的获利的工具的做法，就是奴役人，引人崇拜金钱，助长无神主义的扩张。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金钱，马窦六章二十四节，路加十六章十三节。那么他继续在解释这个原则哈，一方面呢，经济啊就是不能够是被绝对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社会呢也不能够以这个获利呢作为唯一的这个规则，就是不能把这个获利变成是唯一的这个规则。第二句话呢，是以经济活动为最终目的的这个理论和上面这一条这个内容呢是相似的，就是不能把经济活动涵盖一切。那么当这两个点出现的这个时候，这表示在道德上是不能够接受的，这个常常是错误的啊。无节制的贪图钱财必然产生恶果，这也是造成了社会冲突的这个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个的确是。或者是呢，牺牲个人和社团的这个基本权利，那么你说这个牺牲人的时间为创造利益，那我们知道的时间呢，通常这不是一个人的基本这个权利啊，这也是该这个为工作的时候该必须付出的一个条件，就是这里面说的是一个基本的权利。而旧和集体生产组织的这个体系是违反人性尊严的，这里的基本的意义啊，那是在说呢，就是当一个人呢为团体服务的时候，他所能够付出的这个代价呢，其实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样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他的这个尊严。否则的话，就是当人的尊严不被保证的这个时候，那么人呢就被看作是一个纯粹获利的这个工具，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奴隶了。对金钱的这个绝对性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它助长这个无神主义，因为它把钱绝对了，在某种意义上呢是把钱呢看成了神啊。所以呢，耶稣在福音里面他这个教导门徒们说，你们不能够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金钱。所以耶稣的话呢也无非是在说呢，这个是把钱呢，就是你不能够把钱跟天主呢放在一个同等的这个地位上去看，所以人更不能够把钱看作是天主。我们知道呢，无神主义呢有典型的这个两种无神主义啊，一种是叫理论的无神主义，他就是他主张他不相信神啊，没有神。另外一种呢，就是他也不做这样的这个主张，但是他把这个没有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实况呢生活出来。那么第二种叫实践的无神主义，在我们今天中国的这个社会上，可能后一种无神主义更多，就是他不懂什么叫有神无神，但是他这个生活显示出他不相信天主。看这个2425，教会在现代以洋气赖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联合的极端极权主义及无神主义。此外，教会也拒绝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把市场的法则视为比人的工作更重要的法则。只凭中央企划来控制经济，将败坏社会关系的基础。经济的控制专凭市场的法则，并不能够实施社会正义，因为很多人性方面的需要，并不能由市场来获得满足，需要按照正确的价值等级，并为了公益，鼓励一种市场和经济创业活动的合理控制。这个你看这个天主教教义啊，这一条的时候，你发现会特别有趣哈。这个第一句话呢是不完整的啊，你们稍后呢会看，在我看到那个照片里面看到啊，是大概是为什么大家都能清楚啊。这个第一句话呢是不完整的啊，可是刚才我念的时候呢是完整的啊。所以大家注意看那个书上呢，它是不完整的。那么在这一条里面，就是它其实指出就是从教会的这个社会训导的观点上来看呢，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呢，就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和完全的这个市场经济呢，都不在教会的支持之下。为什么？因为每一种形式呢，都有它的一些问题，也都有一些可取之处啊。为什么这个？那里面这个那么这个条目当中呢告诉我们了其中的一些理由啊。因为呢每一种这个经济模式呢，它都不能够涵盖啊人性方面的这个全部的这个需要啊。也就换句话说呢，它不能够满足公益啊，每一种方式都不能够满足公益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呢过去呢是这个计划经济，现在呢开始那个过渡向市场经济来过渡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过渡，当然一方面呢是不容易的啊，在这个计划经济的啊，像北朝鲜目前还实行这个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的这个主导之下呢，会给人们带来很多问题 会给人们带来很多问题。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在西方哈发达国家里面，教会是很发达的。这并不表示教会呢就没有区别的去对待这个市场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也会产生一些现代的一些奴役和一些问题。所以呢，能够完全符合这个教会所要求的这个伦理观点的这个社会形式呢，也不容易看到。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个社会呢总是在向前发展，寻求一个更为全人呢和为这个人类整个人类社会也都有益的一个发展模式。我们看经济活动跟社会正义，看24、26条，经济活动的发展、生产和成长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经济生活不只是为了生产的增加、利润或权势的增加，而应首先导向为人服务，为全人并为全体人类服务。经济活动固然是以自己的方法来主导，但也应在道德的范围内尊重社会正义，以回应天主对人的计划。那么在这里呢，他开始讨论这个经济活动啊跟这个社会正义的这个关系。那么在这个24、26条呢，他首先讨论到这个经济活动呢，就是你不能只追求一些简单的这个生产呢和成长呢、利润呢和权势的这个增加，他应该关注的这个范围呢是为整个人类服务。所以呢，他应该尊重社会正义，因为人呢是生活在社会上，他应该尊重这个社会正义，因为这正是天主对人的计划，那就是人应该以正义的这个方式在社会上生活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如果一个社会啊极端的这个追求利益，其结果呢必然是忽视其本有的目的，就是为全人类服务的这个目的，就是他极端的追求啊利益的这个时候，这个就会必然的会产生问题。我们看这个24、27，人的工作是直接从人按照天主的肖像塑造而来，并被召教彼此协同、彼此服务、治理大地、延续创造的工程。因此工作是责任，谁不愿意工作就不应该吃饭。德萨勒宁人后书3章10节，我们以造物主的恩赐及天赋的才能工作，为能光荣天主，为获得救赎。人借着辛苦劳力与拿撒勒的木匠和加瓦略山上被钉的耶稣相结合，在某种方式下与天主圣子在救赎工程上合作。人每天背着十字架，在他被召所尽的职务上表示愿意做耶稣的门徒。工作在基督的圣神内可以是圣化的方法，并给现世的事物带来生机。这个24、27呢介绍这个工作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呢是跟天主有关的，因为天主在保存呢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呢在保存，那么人呢就是跟天主协同彼此服务，来治理大地，来延续这个创造的这个工程，使世界这个变得更美丽和合乎天主本来创造它的这个目的。所以这样看来呢，工作就是职责啊，你看每个人呢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所在的那个地位呢去努力的这个工作。所以保禄呢更教导啊，德萨洛尼人说，谁不愿意工作就不应该吃饭啊。这句话呢背后啊基于了一个原则，就是他工作呢他本身就是一个职责。所以呢，我们用天主所赏给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才能呢去光荣天主，并且呢在人的一生的这个岁月里面，他不断的去工作为了获得救赎。他这一点上呢，人们也都像耶稣一样啊，他说耶稣是拿撒勒的木匠，常常是借着自己啊完成了天主所委托给他的这个使命，就是借着他的这个工作，那么最后呢他得到圣化。所以呢，人在工作的时候也是跟天主子结合完成救赎的这个大业，然后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做自己的门徒。所以工作呢最后呢使人得到圣化，并且也给这个世界呢带来美好的果实。所以呢，这一条主要给我们介绍基督徒工作的这个意义和该有的这个态度，这个是很实际的。看24、28，在工作中人行使并完成一部分铭刻于其本性的潜能。工作主要的价值是在于人自身，他是创造者也是受益者。工作是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工作。每个人应该能够从工作中获取维持自己及家人生活的资源，并为人类的团体服务。这个我们看呢，这个24、28继续在介绍这个工作哈对人呢所带来这个好处，那就是他是跟天主的这个创造者合作，所以他是创作者， 同时他也是受益者。为什么？因为你创造了之后呢，你可以去享受嘛，啊，你可以去拥有，你可以去享受。所以呢，人是创作者，也是受益者。可是呢，虽然如此，我们知道呢，工作是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工作。这个次序和这个关系呢，是不能够被打乱的。只是要这个关系被打乱了，那么它也会带来了麻烦。所以工作狂就把这个关系给弄反了。我们看这个2429，每人都有创业的权利，每人都应合理的使用其才能，为能对全体都享用的富足有所贡献，并为获取其努力的正当成果，应留意遵守合法当局基于公益所定的这个法规。所以每个人都有创业的这个权利。那其实呢，为这个政府来说呢，就是你要一方面是承认这个权利，同时呢还要去设法真的去保护这个权利。你不能把这个权利只放在书面上。比方说生产队那个年代，你可能政府也承认这个权利，但是你能不能够实现这个权利呢？你不能，你没有机会去实行。大家都在生产队里面，你自己是，对不对？你不搞资本主义嘛？所以呢，这个权利呢是要被这个法律呢所承认，并加以保护和推进。他最后这句话呢，他强调呢，在实行自己创业这个权利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当事人呢，你要去留意遵守啊，就是政府啊为了公益呢所制定的这些法规，这是一定的。我们看这个2430，经济生活引发各种不同的利益，往往是彼此对立的利益，这样说明了为何有冲突的出现，而这些冲突呢，是在经济生活的特色企业的负责人、薪资阶级的代表，如工会的代表，以及有时候可能是政府的官员，将尽一切努力尊重社会各方面的权利与义务的谈判，化解纠纷。那么就是说，在经济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如果产生了这个冲突，这个也是正常的。那么这个时候该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员呢出面进行谈判，找出这个解决的这个办法。所以这个冲突本身呢，它不是一条死路啊，它总会有办法这个得到解决的。在这其中呢，可能最重要的这个职责呢是属于国家的。例如国家会对这个这些财团、这些大的公司做出一个反垄断的这个调查。这个周末呢，我看这个国家的有关部门呢就对阿里集团呢发以了这个182亿元的这个罚款。理由就是这个阿里集团呢，就是阿里巴巴这个集团呢，它涉嫌垄断。我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啊，这个有一个国内的很大的一个电器的这个品牌哈，在这个阿里所属的这个天猫啊这个网站上售卖的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争执。其内容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二选一。那么就说你这个品牌如果想在我天猫上卖，那么你就不能够到其他的网站上，像什么京东啊或者拼多多上去买。那就是你必须在这个两个去选一个。如果你两个都想去卖，那我这边就给你下架了，我就不给你卖了。就是强迫你必须跟另外一家这个解约，然后只能在我这儿卖，这个是涉嫌垄断，当时呢被闹得这个风风雨雨。所以现在你看结果出来了，那么就是国家呢这个有关部门呢认定这个阿里集团呢这是属于垄断。你想啊，这个阿里集团这样做显然也是为了这个出于这个经济的这个目的，因为你在哪个平台上去售卖的时候，哪个平台会收取相关的这个费用，对吧？如果你再到另外一个平台上去，那么这个费用恐怕就有一部分被分流了。这时候呢就需要有这个相关的部门呢出来协调。那么除了国家呢，另外也是那些具有相关职能的一些机构、一些团体，这里面特别提到的像工会啊这类的这个团体。我们看这个2431，国家的这个责任，经济活动尤其是市场经济活动无法在制度、司法和政治的真空的状态中展开。反之它假定了一些条件，如对于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确实保障、稳定币制以及有效的公共服务。所以呢，国家的首要任务呢乃是给这些国家安全提供保证，使得那些从事工作和生产的人能够享受其劳动成果，并因此而受到鼓励，愿意诚实而有效的去工作。国家的另一任务在于监视督导经济方面人权的实行状况。不过呢，这方面首要的责任不属于国家，而属于组成社会的机构以及各种不同的社团和协会。那么他这里面继续讨论哈，就是国家呢有义务啊给他的公民呢提供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活环境。那么只有这样的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环境啊，才能给个人的这个自由啊和财产提供一个相应的这个保障。 因为这是人呢在进行经济活动的时候必须要有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例如这里面包括稳定的这个币制，就是你那个钱货币啊，不能是今天变毛了后来又变实了啊，来回这样变来变去，或者是大幅度的哈，这样的话你看老百姓那个他就没有办法这个安全的这个安息的生活了。还有他说有效的这个公共服务，做这个公共服务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好的这个效率，不能一点小事儿嘛，一办办好几年，所以这样的话你说人们还能不能办个什么事儿了，不能了。这里面呢他还提到了另外一类任务呢，在于那个监督和督导经济方面和人权的这个实行状况啊，在这方面他特别提到了除了国家的这个职责之外呢，是它是属于一些社会的这个机构或者是一些在社会上的一些社团和协会。在这我愿意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工会啊，在我们中国呢工会呢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呢工会也能不能够具体做事呢，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至少还有这么个机构。据我了解呢，比方说在日本呢这个工会的这个作用啊和权力也是很大的。那么它主要的功能是做什么呢，是为工人争取合法的和正当的这个权利呢做保障。那比方说一个工人呢在一个公司里面任职，然后呢被公司呢不公平的对待开除了，那么这时候